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今天非常开心，文化苦丁茶三人小组又再次聚会了。第一个话题跟职业有关，最近可能很多尤其是年轻的朋友留意到，就是所谓的IG拿下了全球总冠军。那么IG是一个电子竞技的中国的团队，他们在不久前韩国举行的世界电子竞技锦标赛上呢是拿下了全球总冠军。这个团队当中的年轻人就是职业电子竞技者，那么很多人说打游戏能打成世界冠军，打游戏能打出一个职业，表示对这个的不理解。所以我们
今天两位老师见多识广，所以今天我们跟两位老师来探讨一下这个有关的话题。首先我们来问一下石老师，打游戏拿世界冠军，外面有人说这简直就是不务正业，您怎么看待这个事儿？我是比较保守的，因为我的职业基本上没换过，进了大学到现在基本上是在文化教育方面，所以有的人说很没意思，因为按照澳洲的选择职业的习惯，他们应该5年换一次。 那么对于这个你讲的IG这种竞赛呢，我目前还没有完全认可，这说明我已经老了退化了。我也看到有的电影，包括那个周冬雨前段时间演过一个电影，也是她那个男朋友原来是在困难的时候天天打游戏解闷，后来经常成了也是一个游戏公司的老板等等吧。我总觉得有的时候既是鼓励年轻人，给那些还没有找到家长认为是正道的人一种鼓励。 同时呢，这可能也是大势所趋，毕竟有这么多人喜欢，他就会形成一个职业。澳大利亚的职业规定是，新州的职业这个教育系统 TAFE 有1000多门课程，他不断新课程出来，只要有50个人以上的人喜欢和选择，经过一定的评估，他就可以设立课程。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职业和课程它是连在一起的嘛 TAFE， 所以呢，我不见得是最认可，但是我接受。
周冬雨拍的这个电影，我首先我就没看过，但是您一说我就想起来，其实这是一个真人真事。他演的这个当中的男朋友，在生活当中，我一下忘了他的这个，好像是姓吴还是姓朱，一个小伙子，他是来自于农村的，就是因为打游戏，他拿下了一个冠军，头衔之后自己开办自己的跟电子竞技有关的公司，然后做的蛮大的。现在中国也很有名，他是完全按照自己的亲身经历。后来我看有一个采访当中问到，就是他如果没有电子竞技的话，现在可能还是在农村，没有今天。 所以有时候这个职业从诞生到后来兴盛，可能总有一个接受的一个过程。就像刚才石老师讲的，大势所趋，可能我们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消化它。陶老师也是老师呢？你打游戏吗？
我打游戏啊，打那个Plants vs Zombie， 以前打过很长时间。哦，真的？哎呀，我蛮以为陶老师会说，我从来不打游戏。那时候买了那个 iPad 时，我就完了。这个我老婆说，我这个人生被好几个事情耽误了，打游戏耽误也是其中之一。
其实告诉他，再进一步就是老板了，就差那么一步。就是你要太太鼓励一下。
这个真的叫时代发展。让我们过去的话， 有一次叫正当职业，把这个人抓，一个人抓起来的时候说无正当职业，经常说的这个实际上是有一点歧视了，就是他这个职业发展上跟社会发展，有很多新的职业，你割了一个世代，就是很难体验的。像我们过去我们看那个外国电影里面有模特啊，在那个扫帚弄姿的这个走，说这也是一个工作，就是说我们过去要靠技能吃饭。 对吧？他或者靠体力吃饭。过去那个扛大包啊，他那个他就他有这个体力。那现在说就是一张脸就在那儿一放，
靠颜值就能吃饭，他就不需要表演，就是你有的模特说你不要表演，那个脸就在那儿等等。这个就是让人心慌啊。过去我们都觉得哎呦这个会计啊什么这个正当职业，医生、老师这个，他经过这个训练，然后获得技能，然后放到市场上啊。
是不是我们目前认为的正当职业反而消失得更快？你比如说翻译，你比如说教师，甚至以后医生等等，机器人都能取代啊。据美国的一个研究，目前的工作700多种里面有47%。
将要被机器取代。
这个迟早恐慌，迟早恐慌。
我就是鼓励你不务正业，你赶快不务正业。
说到正当职业，邵老师，职业它的划分从什么时候比较明晰的划分？就是从分工就开始有了吗？
我认为这个有意的分工和无意的分工，这是有一个阶段性的。你像原始时代，狩猎时代，那基本上天然的，男的出去狩猎，女的在家里纺织啦、做饭，男的就是狩猎师。 女的就是女工加厨师，所以它是天然分成的。但是应该说进入畜牧时代农业社会，这个分工就应该大量的了。你像这个我们说孔子，他就属于多技能型人才，他这个他自己呢就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内的六艺他都拿得起来。就是孔子他不仅可以做老师，不仅可以当官，他也可以驾车做驾驶员，
文武兼备
啊，他也可以去骑射，他还是精算师，他还可以主持丧礼等等等等。他也说过吾少也见故能多鄙视，但这个鄙啊不是卑鄙，就乡下的地方叫鄙，鄙呢就是说比较低级的啦，啊，卑贱的东西。因为他从小就出身比较贫寒，所以呢能做很多很事情，这说明至少在那个时代分工没那么明确，就像今天的澳洲工人一样，一个人能干很多事情，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健康的一种职业的分配。那么如果再说呢，就是说再到封建社会，那分工就比较明确了。我们讲我们这个中国古代的姓氏里面有很多就是职业来的，那么有一部分呢是当官的来的，司徒、司空、司马、司寇，这个姓钱的、姓李的等等，都是原来祖上应该是当官的。当然当官算不算职业我们以后可以再辩论，有的时候我甚至认为至少在我们中国到了当官这个阶段那就不是职业了，你说他是个职业就小看他了就是。那么当然其他的呢，在比较早前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专门性的职业，后来也成了姓氏，比如巫婆的巫，这个巫这个原来是一个职业，巫这个工作在当年他可不像今天这样，他甚至是一个部落的首领，因为只有他可以和天地对话，可以和鬼神对话，可以把历史的机器传承，所以巫在当年是一个很高贵的职业，也甚至是一个权力的象征。其他比较低的，比如说姓牛的、姓马的、姓陶的，你们祖上最重要去听贫下中农，所以以后再搞文革你别怕，你肯定是贫下中农。但是其他就算与中农的，比如说屠夫的屠也算一个好职业，比如刨厨师啊，这也算一个好职业等，还有蒸比如陶器的等等。所以这些人在其实在夏商时代他算作百工，工人的工，而百工可不是经验工人的意思，他算于准贵族，就相当于是贵族了，他不可以封土猎毛，就是给他个土地，但是他算贵族阶层。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这些人就把他们的工作作为一个姓流传下来了，这是一部分姓的来历。
长知识了哈。
到了韩愈时代好像不是叫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就是说就开始看不起他们了是吧？
百工到那个时候的概念就变了，越来越强调当官的才是一等的，读书人是一等的，而百工还是下等的。但在周朝夏商时代那不是的，白宫是贵族
啊！你这样把我的信心也增强了。那个我这个陶，那个原来我们宿舍我们两个姓陶啊，还有另外一个，他说他那个陶的起源说不定跟我不一样。他说是那个高尧那个陶，说是做皇帝的，是不是？
陶这个字呢，古代也可以读作尧，本身就可以读作尧。
有个疑问哈，刚刚石老师提到了，像孔子的话，他算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哈。您说这越在远古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身兼数职，那是不是我可以理解，就社会越发达，职业就越细分，种类就会越多？
这是我认为是有一个循环，就是进入封建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人们对工作的分类越来越多，每个人要专于一项才行。但是等到慢慢的小的工程被机器人取代以后，人类又要回到复合型人才，而且以玩为主，那个时候陶老师这样人才就是天下的英豪，因为既会玩还 会很多东西。
施老师付出以后这个气势汹汹。
想问一下，刚刚您讲到了哈，包括从人的姓氏就可以看出他曾经从事的
祖上
的职业。那么我们经常说职业无贵贱，就大家经常挂在嘴上的，尤其是我们说统治阶层很喜欢用这样的一句话。但是事实上，我们看看这个职业究竟有没有贵贱，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定的答案。是不是说职业无贵贱，其实一直以来在现实中它都是一个口号？
四九年以后呢，他这个革命他也是想在文化上有一个这种革命，就是他是对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职业的这种社会等级，因为他把一个乡绅阶层啊，地主这个阶级整个的这个摧毁，然后呢他又想在这个城市里面呢，整个社会里面他想把这个也重新摧毁，那么他就是给人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比如说这个 刘少奇和这个掏粪工人石川祥啊，这个握手，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都是为人民服务。那么就是这个努力呢，最后应该是失败，应该还是失败了，因为77年当然我们都是高考的得益者了，但是这个你就可以看出来，就中国社会的这种传统的对这个读书啊，这个不一定是做官了，从事这个所谓的这种文职的这种
接
下比国有
读
书
高，
所以呢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失败了。那么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到了澳洲以后就发现中国的这种职业歧视呢比在澳洲更厉害，相对来说澳洲的这个劳工阶层啊，就是所谓的蓝领白领的这种划分，第一个是薪酬，第二个就是说他从观念上没有我们那么我们还有一些东西就是固定在那儿的，就是很难这个改变。那就是说就是蓝领的工作呢它也是有技术的，你要这样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东西，当然这个在这个澳洲社会也是个所谓的多元社会，有时候也很难去把这个人硬掰过来。那么但是呢我就是起码对我们有一种启发。其实我个人我上大学上到二年级的时候三年级的时候，我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是我想退学啊，我想退学，我说这个
打游戏
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时候呢这个其实就业呢不像现在那么压力大，我就是想，我就是说我觉得学的这个东西都是很没有意思啊，我想去做一个钳工，或者就是有个有技术的一个工人。我父亲为这事据说差点气生病了啊！但是我后来我的这些想法，我觉得在澳洲基本上，我觉得部分的可以得到实现。我觉得就是说，就有另外一个跟我们生活的社会相对来说不一样的社会，那么有些想法可能未必像我们那么绝对。当然，这个社会的这个分工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也许如果喜欢踢足球的话，你会发现有的人是技术型的，他那儿工程拔寨漂亮的活干，那么还有的工人我们叫干脏活，这个脏活是打引号的清道夫，这个叫这个后卫，就是要铲球啊推人啊干点这种事情，那么这事情也要人做，这事情也要人做啊，也要有一个搭配，我这个打引号的啊，就是打引号的，
就是
分工不同，就有的活呢就是说可能体力上要求更高一点，有的可能就是精细程度更高一点。
关于职业有无贵贱，我有话说。第一个呢，根据当代那个职业规划协会的定义，大致来说职业包含十个方向，比如农村农业，这是一个，生产加工是一个，制造业一个，服务娱乐，政治科研教育，管理商业等等。那么细分类呢大概有90多个等等等等，我们就不一一讲了。但是我们中国传统有一个最简单，就刚才陶博士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劳心者和劳力者，
智人和智愚人的分别，
大致和现在西方另一种划分法，就是蓝领和白领。但是蓝领白领基本上是从工作的性质来，而在劳心和劳人之间就有了褒贬，就有了高低，
对，
就有了谁是统治者的问题。那么在中国我就要说有一个很难界定的，当官算不算个职业？那么如果是个职业呢，应该可以拿出来，人人可以申请，拿出来公开竞争。你说有啊，考公务员也是啊。不，公务员还只是吏，官吏的吏，应该这么来说。真正当官的怎么选拔怎么升迁，那都是由组织来安排的，根本不是一个工作可以拿出来的。我有举个例子，我们这个地方给中国来的教师代表团搞培训，其中有一讲叫领导力培养，那么有的老师就觉得不解，那么说怎么我一个老师领导又没指示说要培养我做领导，我怎么要学这个东西呢？现在在澳大利亚从学生到老师到校长都要学习领导力，你一个学生带一个球队你也是要领导力，它是这么一个概念。但在中国如果你自己报名参加一个领导培养，那人家会说你有野心，你是不是想取代别人，所以在中国一般人是有一份工作，到了领导这是不是职业呢？我觉得叫他职业就贬低了人家，叫什么就叫领导，反正和职业不一样啊。都说是全部是为人民服务，但其实不一样。我举个例子，有一个澳洲华人朋友啊，他那原来在国内也当了点官，到了国外到大学做交换学生，也是坐办公室。他住的边上那一家亚洲店，每天早上出去呢，店老板很客气，说你打工去了。他听了心里不是很受用， 晚上回来呢说哦你收工来了，他更不舒服，因为收工有点像收监呐、啊，所以人家会联想到，就是监狱里放风一样收监。反正早上人家微笑说你打工去了，晚上说你收工了，他心里有点不舒服。我看到就像工人吗？我就不是一个白领吗？我就不是办公室人员吗？这说明在国内，当过一点官会自然的培养出一种官气，他就觉得他和一般的工人不一样，你说他打工他就不高兴。其实在粤语里面可能打工就是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叫打工，其实这也说明了广东话里面的一种平民意识，这是不错的一个。但是要说明特别是我们华人圈里面，在中国文化里面工作是有贵贱的，我是这么说。
你看在八十年代的有些电视剧里面，或者反映八十年代的人情风貌的时候的电视剧当中，说哎，你们家找个什么样的女婿，找了一个坐办公室的，好像就坐办公室这点就是一条线，泾渭分明的把人分成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这样的两个大的阵营。
我们说中国的职业教育改革怎么很难成功，为什么你怎么鼓励还很少有人去报名？这就是丈母娘选女婿。我说过，如果丈母娘选女婿的时候不再带这样的偏见，他不是一定要选公务员和大学老师和医生，他对职业学院毕业的学生也一样的喜欢，中国职业教育就能改革的顺利。
这里面还有一个，我就是想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职业的，他不讲职业，一个叫社会声望。社会声望呢，它是就是大家对这个评价了。但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里面的这个技术含量，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事情的尊重，就是你技和智之乎，就是你怎么能做到这一步的。那像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施老师，刚才我跟他抬个杠，因为他今天这个气势很旺了，
状态很好，
状态很好。就是我觉得他是个像职业一样的，有的职业你的官呢，他我觉得他也是个职业。这个职业呢，因为他这个只是这个入门门槛比较高，就像澳洲你要做到一个外科医生啊，外科医生能上手术台动刀，不是动枪，能动刀的。那你要是披荆斩棘，经过不断的这个大门小门啊，不是要拜各种专家，最后才能达到。那这个也是一样的。那你看，我们看过去，我这里面就提到一个职业的一个自豪感，就是你做这个事情啊。一个是别人怎么看你，怎么看你自己怎么看，像那个庖丁解牛，这个提刀自立啊，这个踌躇满志，这个词成语从这儿来的，是吧？他就是自己觉得他自己把这个事情做到一个极致，
职业自豪感，
做到极致，这是一个职业自豪感。那么为什么呢？有些职业同样，比如说像我们过去对这个修钟表的这个师傅啊，修收音机的师傅啊，比较尊重的，因为他这个里面有技术，他那个带了那个
很精
良，还有仪器，还有这个东西，让你就是觉得他不容易。那么还有一些东西呢，职业呢，我觉得我自己有点，我这个人有点就喜欢抬杠，就是这个美国一个社会学家实际上是敢讲了。就有些呢，其实职业呢，他实际上是他自己给自己要往身上加金子，那我举个例子，我不是贬低某一个行业啊，就他没有统计的，比如像这个药剂师这个行业，过去的药剂师，比如像传说中可口可乐是要在那儿调的，要配的，是不是？要比他现在这个现代医学发展，这个药剂师过去药剂师上几年这个什么中专相当于啊，就是可以做了，现在要大学本科还要不容易。那美国人统计了，现在药剂师做的工作没有过去多，就是他那个难度，他你把那个放开了吗？就给你了吗？最多给你几个提一点建议。那你说，就是说这个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职业，就像老师也是，过去呢，你说教小学这样谁不能教啊？那不一样，他要经过一道一道的培训。一到儿童心理学等等，有的人学了也没了解儿童，但是就最后他要把这个门槛不断的垫高，然后让你进去做这一行业。
这点我赞成的，因为之前学医学的话，当中有个医学检验这个专业，那时候最早做医学检验还是麻烦，比如说你化验血要靠显微镜，就像刚才那个
号
上，要再去数白细胞在某一个区域里，然后再来用公式来换算，或者做那个乙肝筛选的时候，你还手动很多操作的环节。但是到现在就是一部机器 给你墨烧采写了以后马上就可以做出，而且比你人工的分析还要更加精密。但是现在这个医学检验也是刚才陶说的，它的门槛越来越高，已经不是说你一个中专或者是类似于像 TAFE 这样的职业技术学校就可以培养出来的了。
为什么简单的操作反而要更高的学历呢？为什么？
那就是有些行业他要给自己把这个门槛要垫高，变成我们这些经过选拔的我们这些人才能做。
要和你抬杠一下、
哎、
我觉得也可能是整个社会对这个职业的服务质量要求提高，比如就像说以前小学好像是带孩子嘛，谁不会，但现在小学你小升初你去辅导试试看啊，家长陪着啊，没日没夜的干，然后这个学生又会各种各样的新成语，你会吗？学生会玩游戏，你会吗？我觉得呢，整个社会的某个职业要求提供的服务质量在提高，所以呢，他可能这个入行的这个档次也要提高。
再反驳你一句，
你可以多句。
你今天对话是有这种课堂上的感觉
了。就一直强调这个 literacy， 他这个教育发展到这种程度，澳洲人的这个基本的算术和语文水平。总体来说不太令人满意，那你这个教师这个台阶抬得那么高，你对整个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发展其实是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影响。
我不同意、
哦、不同意
我不同意。第一个呢，在中国的小学里面是确实要求是各种样的知识面教学方法越来越高、
嗯、
在澳大利亚未必不是这样，孩子们不想学习，你要想尽办法让他喜欢学习，这本身会就是一个挑战，就是一个要求提高的表现。
嗯嗯，就是可能不仅仅是拿学分来衡量哈。那我们把话说回到我们今天跟职业有关的这个话题上来，我们来聊聊正业和副业。因为经常有人说哦，这个人副业做得很好，那有人有人副业比正业还做得好。就比如说历史上我们说嵇康，他除了会做学问之外，他打铁也打得挺好的。而且今天一开始跟石老师聊到，因为前两天在看一本书，王怎么脑子里冒出王守义，王世襄先生，就写王世襄先生很敬重的一位学者。您看他这个副业玩着玩着吧，能从副业当中玩出他的主业来。就是您看他训鸽子，号称当初北京城他的鸽子训的是一等一的，他的杆儿往哪儿一挥，鸽子就往哪儿飞。说他就是我们知道鹰是要过熬的，好像据说民间这个说法，就是那个鹰回来他是不睡觉的，那训他的人得跟他比，看谁能够更熬夜。他把鹰都能熬过去，然后他学拳击也是玩鸽子，他玩完了之后他能写出一本跟鸽子有关的专业的这个书籍出来，玩完鹰之后呢，他还真的能写出一本跟鹰有关的书籍出来。这个主业和副业好像就很难来分清楚了。
像你就是属于被主持人耽误的这个厨师的，就是啊，就是这个我这个问题我也有点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呢，过去呢这些人呢都是花花公子，打个引号，就是说他自己饭吃饱了。
人家世家出身的、
他所以他有这些精力来做这种，所以我就是内心里面很警惕这种。因为现在社会呢，就是说我们进入了一个基本上这个过了这个温饱社会了、
嗯、
就是基本上很多家庭呢能有能有这个余力啊，实际上给孩子啊培养各种兴趣、
嗯、
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个兴趣和你的职业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你一定要平衡好的。因为大部分人呢，你看，即使我们澳大利亚是一个相对来说这个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了，那么为了上班，这大家也不敢在火车上迟到。这个一车厢一车厢的人，你穿了白领还不管是什么领，你一定要运去。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社会它需要你，需要大部分人守时把那份活给我干掉干好。把开车的人把人运到，再开刀的人把你这个东西割掉割好，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要求。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就是他有余力，就是说我这份工作我实际上我不是贬低老师这个行业，就是你教书实际上你教个三年到五年，你很多基本上都循环，基本上都已经
很熟
多了。当然你会遇到不同样的学生，遇到更多的这种 scenario， 更多的情况。
嗯、
但所以呢其他行业也有很多职业也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就是说、
嗯、
我这份工作我基本上熟悉了，而且又比较稳定，我可不可以发展一点我自己的爱好呢？我老婆他们单位就有一个人，他是哪个部门的小 manager， 他周末他去到酒吧去他们的乐队啊去表演。
啊、那是爱好了。
但就他就他也不是赚很多钱，但他要去、
嗯、
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最副业。就是他在职业上呢，就是说他也不想做，他不想做 再往上做更高、
嗯、
就是他把这份自己这份工作做好、嗯、然后他有一份自己的爱好。我觉得这个是现代社会啊，就是出现的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当然就是他没有做到说我把这份工作辞掉我专门去这个唱歌，那也有可能成功，但是
呢就玩物丧志了、嗯、
但这个主业和副业怎么个界定本身是个问题、
嗯、
第一个呢，所谓的职业应该是有报酬的，是不是？
是
用来养家活口
的。是
的。而有的工也不是花花公子，就是公子、民公子，他就没有一份工作，他所有的都是主业或者是副业。第二个呢，这个职业，如果说志愿者的工作算不算职业？他不拿钱的算不算？你像这个，比如说林闪之，他的职业、
嗯嗯，
他是个县长还是副县长？
嗯、
但后来书法，那成了他的主业了，而且书法也能带来报酬，所以这个职业本身，职业非职业，专业非专业，主业副业，这里面其实本身有很多界定还不是很清楚，这是我认为、
嗯、
总的来说一个人按照社会上一个一般的人，你要一份能挣钱的工作，其他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不，他这个职业还是对大部分人来说啊，那除了像王思聪那种，你他这个随便你干啥，他反正是他是 CEO 董事长投资人、
哦、他其实很有投资眼光、
啊、
而且很懂市场、
啊啊啊、对、
嗯、
那大部分人他的这个做的工作是跟他，比如说我以前开个玩笑，我们见到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官伟，我见过他一次、
啊、
我觉得他都不像个画家，像个干部，对吧？那这里面就是而且是南下的干部，就是因为他是北方人，就是说但是呢其他画家就不一样，他把自己当个画家，他把自己当个画家呢，他就留个山羊胡子啊，或者留个大胡子啊，裤子上一定要做个洞啊，就是说他把这个他的职业
少描绘一点，当心有人这个
他把这个职业
和很外在化，把他
对对他的职业和这个形象他就是 连在一起，那就是他还有这样一个关系。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人，然后这个金庸实际上他哪里是想到要去写书，他最早是他一直想做个外交官，但是当外交官也蛮有，当外交官倒不是他，这哪有说你刚才讲的职业，做官这个职业，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做上瘾来说，我不做官心里面难过的不得了。当时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外交官？他为了看世界，就是我只有做了外交官啊，
嗯，
我要看世界。人家问他，那你现在还想做？他现在看世界还要做外交官吗？还要做外交官？这句话我觉得蛮我当时深有感触，就是你一个兴趣和职业之间这样的关系。像我其实我内心里我不是不太喜欢教这个外国人这个东西，当然我教的也很好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我是很喜欢现在像那样这样的，但是就是这个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要看世界，
嗯嗯，
就是说因为你自己不能看世界，你做了一个你做这样一个职业就限制。
你不是说你喜欢当足球场上的清道夫吗？
会是吧？
但有的人没
电竞行业。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